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。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两个环节，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还有心灵的殿堂。
没错。
那我想访问一下我们的小燕。
嗯，
我知道小燕呢有不同的一些经历，特别是以前呢有这个病痛啊，在这个医院住了很久。你有在这个病痛的当中或者困难的当中有没有失去盼望的？
失去盼望当然是有的。我记得一开始要准备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医生就把我家人找来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几个人就在小小的房间里，不大的空间，很小。医生就跟我们说了很多数据，给我们很多数字，就说如果你进去接受治疗骨髓移植的话，存活率有多少，失败率有多少，成功率有多少，眼前就是一大堆的数字。其中他说过了，有2%的人呢会死在病房里的，有4%的人呢接受完治疗之后很有机会会复发，很快就会复发。我听到这两个数字，心就一沉，很沉重很沉重，总是觉得我不想再面对这些可怕的事情，我宁愿不接受治疗，我宁愿我就这样子像人家说环游世界慢慢的死去，真的会有这种想法。
但是如果你不医治的话，你存活率多少呢？
不医治的话，存活率这个跟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，反正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危急的阶段了，
就是慢慢的等于拖。
对，等于拖。你也知道，听过很多人说，觉得西药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反而会影响我的身体，对，他宁愿不想让这些化学物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宁愿慢慢的死去。这个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。但是你刚刚说到绝望或者失去盼望，我相信不光是曾经经历过病痛的人，无论你在职场上面，你在婚姻家庭上面，你教养孩子方面呢，肯定也会碰到过失去盼望。当人失去盼望的时候，就已经没有勇气再往前踏前一步了。
嗯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当你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，你总是想一些负面的东西，比如说如果不成功率临到我的时候，那我会怎么样呢？
嗯，
那哪怕4%我在里面的话，我也可能会早一天的离开这个世界。
没错。
但是如果医治了以后，成功率是多少呢？
成功率我刚刚也说，按着不同人的体质，但那个如果这两个字很抽象的，可以是好，可以是不好。我最近就看了一篇看似挺有趣的新闻，但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件。英国有一个模特儿，本身都是已经是挺有名的，有一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说我过去跟非常非常多的知名人士曾经交往过，也约会过很多人，我现在讲那个名字大家都哇，原来你跟他在一起过。但是他跟记者说很悲痛的经历，我约会了总共220次，但是很多都是欺骗我感情，欺骗我金钱，很多都是有夫之妇。所以他觉得在爱情的道路上已经到达那个绝望的点了，他不愿意再让任何一个男人伤害自己，于是他决定一件非常重大的决定，也让人傻眼。他是一个名人嘛，本身是一个模特，他选择在一个很有名的一档节目里做直播的婚礼。他跟谁结婚呢？
自己。
不是跟自己，是跟一只狗，爱斯基摩狗。这只狗呢，在他非常难过，差不多要死，差不多要自杀的阶段陪伴着他。所以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不愿意任何男人再糟蹋我，我宁愿跟我的爱犬永远在一起，最起码他不会离弃我。
我觉得他的心呢已经被这个经历的这一切呢伤害到了极点，所以这心碎了，
很极端了，已经
好像那个一个完整的一个玻璃完全的碎掉了，
碎掉了，而且留下很多痕迹。
所以我觉得这种呢 对于他的人生来讲，就是好像只有跟狗结婚才是他的一个出路。
嗯，
那我觉得这个人呢，的确是很惨。你看他身份呀、地位啊、名气啊，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这个家庭、爱情却得不到。
我问一下你，你有经历过失恋吗？
有经历过。
我坦白跟你说，我两三年前曾经被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男生伤害过。那时候我刚好信了主，我刚好认识了主，我还在家里发脾气呢，我还在家里跟我妈吵架，我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不懂我的心想，不懂我的感受。于是我自己躲在房间里大哭大喊，就祷告，就读啊了。
嗯，
那一刹那我真的感觉上主的话语在安慰我。其实说出来有点抽象，如果你没有亲自的用第一身的身份去经历，但的确人到了一个绝望的阶段，不要放弃，因为哪怕任何一个人曾经伤害过你，不值得你信任，但是唯有上主的爱是不变的，他永远不会食言，也不会骗我们。
所以有一句话呢，就是说当你走到路的顶端的时候呢，不是一个死路，原来是另外一个路的开始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怎么样去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绝望。信仰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依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32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7。亲爱的 Dusty， 今天我们来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种疾病的分享，这种疾病叫做绝望。绝望是被击败者的一种特征。人失败的时候，极容易步入那可怕的黑暗的绝望之中。当人的心灵被绝望握住的时候，信念就消失一空。千千万万的人尝到了奋斗之后失败的苦味，因此患上了这可怕的疾病。不错，人生中有些事似乎是不公允的。例如有人生来就有身体的缺陷，有人因不幸的遭遇而削减了他们成功的机会，社会对人的要求也有许多是不公平的，但是每个人必须尽量运用他所具有的。一个有五分才能的人，没有人要求他做十分的工作。一个有十分才能的人而只做五分的事，也不能得到原谅。为要成就任何有价值的事，一个人必须奋斗、挣扎、努力，他必定遇见困难与拦阻，因为人生是一场战争。但是只要征战是在心灵之外进行，就没有真正的危险。当冲突与征战进入内心的时候，问题就产生了，不久品格就要分裂，精神上与心理上失去了均衡。内心的统一使人有抵挡外来压力的力量。古时的斯托亚主义者有一个富有意义的格言：我满足地安息着，什么都不能危害我，除非我自己打开门请敌人进来。外面有征战等待我们去打，有目标等待我们去完成，有理想等待我们去实现，有不公平之处等待我们去应付，有最后的归宿等待我们去投入。在这人生的路途上，有时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是公允的， 但是有许多时候是无力的，有时阳光普照，有时风雨交加，有时鸟语花香，有时静谧适衡。冲突的本身原无善恶之分，品格就是冲突的产物。事实上，冲突可以将一个人的本性显露出来。有人说得好，困难板动枪机，但是发射出来的是什么，就看你装进去的是什么。斯科多爵士与拜伦都是跛足的，但是斯科多感谢他的痛苦，而拜伦因之满心苦恨。环境本身并不能造成幸福或者痛苦。有人说过，一个人必须有力量把他的缺点的特质变为他特有的优点。使徒包鲁斯曾经遭受过无数次的挫败，但是他没有被真正的击败。约翰·卫斯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性情极其凶狠的人，他写道，不幸没有离开我，但是他不能伤害我的心。绍马克说，信心并不能保险你不遇见难处，但是它能保险使你不被击倒。我们可以不被击倒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凡患有绝望之病的人，请你立定，重新坚定你的信心与荣耀的盼望，然后向前迈步。在一次战役中失败，并不是整个战事都失败了。托马斯说，唯一有价值的人，就是那些时常重新开始的人。请你不要向失败屈膝，请你和我共读这一首诗。拿起你已断的人生之线，你的上主能再一次将它接连，他必不将他的工作撇在一边，也不使你的人生归于徒然。拿起你已断的人生之线，那久已凋残的花朵，必在上主所定的时候重新开放鲜艳。上主已为你预备了胜利，只要你有向前迈步的决意，他必显明他的恩慈，他的一切应许都是为了那些得胜的。退后者与动摇者得不到他的恩赐，绝望只能生出毁灭与永远的失败。只有信心与希望能给你光明的未来，尔撒能使失败转为胜利，忧愁转为喜乐，绝望转为信赖。三莱德他说，尔撒的教训具有最伟大的破除疑惧与绝望的力量。你可能要遇见冲突，可能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荆棘可能铺在你的路上，暴风雨可能来临，但是你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弗林特的诗，上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，上主未曾应许长晴无雨，长乐无忧，长安无虑，上主未曾应许前途竟是平坦大道，任意驰驱，无需向导，没有山高岭峻，没有流喘水深，但上主却曾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亮，做工得安息， 试炼中得恩助，主必同在，不变的体恤，不息的爱。有一次，一位女画家将她的作品展览，她站在旁边，将作品的优点向观众指出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作品并不高明。一位伟大的画家走过来，他不知道他是谁，就向他夸耀，但他将一幅真正伟大的绘画指给他看。这个女画家觉悟了，深觉羞愧，为他的夸耀而流泪。那伟大的画家问他说，你要做些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将重新开始学习。你的生活可能是一个失败。尔撒·麦西哈问你说，你将要做些什么呢？但愿你的回答也是，我将要重新开始。
从小到大都听过一句广告的口号，明天会更好。那到底明天是不是真的更好？会不会更加的糟糕？或者不好的环境要面对的问题始终仍然不改变呢？明天有谁能够保证呢？
很多的时候呢，都是一种期盼，一种盼望。可是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可能感觉还不错。等你真正的投入到里面去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，还不如昨天呢。
对，还不如昨天。
那你是不是就是绝望呢？我觉得也不是因为这个环境，关键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。即使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拦阻，我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我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就好像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打篮球的这个林书豪，他是坐了冷板凳坐了好几年，就是那个教练不理他的，总是坐在最后的。他替人家打水啊，替人家
对啊，我前几天才知道原来有一个职涵叫做饮水管理员。
饮水管理员，然后呢他就是睡沙发睡了好几年，因为他太穷了。当然他家里是不穷，但是他自己本身呢
要出来打拼。
对，出来打拼。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几年的时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但是呢他没有被这个吓倒，反而坚持的锻炼，坚持的去练自己的球技。结果有一天被这个教练发现以后，他的技能以后呢，哇，一下就来疯了。
对，
所以他名字马上就轰动了全世界，叫林来疯。
而且我们都知道林来疯，林书豪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来的。他也在比赛里说过，不要把荣耀归于自己，我要把荣耀归给上主，因为是他给我能力的，让我能够有机会打球，让我能够借着自己稍微有名气，借着这个机会让大众更加的认识这位上主。
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他更爱你，我们的主的确是爱我们的。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。
你看那野地的百合花，所罗门王宫的荣华，也远比不上需要上帝满足他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我曾经读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女人听到敲门声应门之后，发现门外站着一个满脸哀戚的男人。很抱歉呐，打扰你了，这位男人说道，我在为附近一个不幸的家庭募款，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失业了，孩子们肚子饿得没饭吃了，水电也马上就要被切断了，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他们今天下午付不出房租的话，就会被房东给赶出去了。我很乐意帮助点忙啊，这位太太非常关切，她接着说，不过你是他们的什么人呢？男人回答说，我是他们的房东。听到这儿，或许你会感觉到，在某些情况当中，我们的确是以慈善之名行利己之实了，但是真正的仁慈应该是来自单纯无私的动机。美联社曾经报道过一个故事，加州贝可兹菲学院里头有一位教授人际关系的讲师乔克沃，在看新闻的时候听到播音员提到一句随性所致没有目的的暴力行为，就引起他联想到乔克沃因而为他的学生就设计了一个活动，他要每个学生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去帮助别人，之后就写一篇报告。他又想到一个点子，他设计一款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，上面写着，今天我要做一件随性所致没有特别目的的善行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？学生们帮忙卖这些每张1块钱的贴纸，然后将赚到的钱捐给当地一个盲人点字中心。大家以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随性所致的每日一善，有一个学生帮妈妈付了水电费，另一个学生�跟救世军买了30条毯子，拿去送给聚集在桥底下的流浪汉。经过大家集思广益之后，他们决定将贴纸贴在113辆世俗巡逻车上。这个活动透过教堂和学校的大肆宣传，得到许多专业机构的肯定和回响。乔克沃回想整个活动的成功，他告诉大家，我不知道原来我们社区这么需要这种正面的事物。这种随手做的善行，不只是乔克沃先生的社区有需要而已，一个随意行善周的活动，这个活动鼓励企业、组织或个人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做一些简单的善行，竟然得到惊人的热烈的响应，超过200家企业机构参与这个活动，报社的职员都穿着写有随意行善标语的 T 恤，实行每日一善，银行为顾客洗刷车窗，教会组织替邻居修剪草坪，电影院免费让排队的观众进入观赏，有个人走进一家餐厅，请在场的每一个朋友喝一杯咖啡，报社设立了一条专线让民众打电话进来和大家分享亲眼所见的善行，结果接到500通以上的电话，由于受到热烈的回响， 沃索日报决定明年再办一次这样的活动，将随意行善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又怎么样呢？你的座右铭可以是每天我都要想办法对某人做一件仁慈的事情，不在乎他会不会回报我。你一定会惊讶与这个点子所带来的惊喜了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行善，在天津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样说，我凡事以身作则，你们必须照样的辛劳扶助软弱的人，并且记住主尔萨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面对人生的痛苦，面对人生的绝望，的确我们需要用心，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我能够行出我应该行的，这个就是行善。那有一个电影呢，讲到一个绝症的病人在绝望当中呢，他好像没有希望了，别人鼓励他说你能够去帮助别人，结果他到处去帮助别人，结果呢被帮助的人生命改变了，他自己的病也好了，
也痊愈了，
痊愈了，因为他的心态改变了，他的生命也改变了。
不光是自己的生命改变，连别人的生命也改变。我相信这个就是上主希望我们透过患难，希望我们透过挑战，能够重新塑造你自己的心灵，心身灵上面都需要有增长的。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，我们一起思想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尹之乐布特鲁斯一书3节，那里说到，真主我们主尔萨麦西哈的父亲是应当称颂的，他照自己的大慈悯借尔萨麦西哈从亡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，能得到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基业。
我们的主尔萨麦西哈从死亡中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是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这永恒的福气。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能够得到这最大的恩典。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。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